方夫人身遭不测，被辛德刚一刀扎到软肋，由于伤势严重，当场倒在血泊之中。儿子东方杰让人提着背过气去，那么带的人不少，20来号，都是丫鬟婆子和佣人，这些人哪敢拼命啊，吓得是龟缩在一起抖一耳战啊，眼看这些人就保不住命了。咱说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个老和尚，行走如飞来到出事地点，老和尚高喊一声弥陀佛住手。有道是贼人胆虚，辛德刚辛德鹏吓得倒吸了口冷气，后来一看呢，是个老和尚，个不高，长得粗胖粗胖的，但他那意思没其实也差不多少，于是把心放下了。辛德刚冷笑了一声，老家伙有你个屁事，滚，你少管闲事。老和尚看了看，善哉善哉，造孽造孽呀，光天化日乾坤朗朗，尔等竟敢赤刀行凶，难道就不怕王法不成吗？什么王法？王法卖多少钱一斤呢？少跟我扯淡，老家伙快走，不念连你也给烧上。孽障，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。老和尚说的这转身念向西边，打击手口中是念念有词，佛祖慈悲，贫僧开杀戒了，出家人不准杀生害命，但今儿个情况例外呀，所以呢得向佛祖赎罪。老和尚说完了，把掌中大铲一晃，跟辛德刚辛德鹏就站在一处。这俩人原以为这和尚那么大岁数了，个又不高，也就是唬人呗，等伸上手一看，想错了。别看这和尚年纪不小，动作力变，掌中大铲如飞，光华闪烁，是呼呼刮风啊。后来两个人一看盯不住劲儿，喝令手下这些打手全冲上来，7、80号把老和尚围上了。论常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但这和尚真厉害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这条大铲是泼风八打，劈撩三打挂，转眼的功夫就劈倒了10几号啊。辛德刚辛德鹏一看这老家够凶的，看来今天不玩命是不行了，喝令手下冲，我这杀范勇，把他剁了剁了他。正在警官接要的时候，官兵来了，那大白天呢，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上这烧纸的不光是东方夫人，还有老百姓啊。开始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后来弄清了，有的人爱管闲事撒脚跑到金庸县报了案了。金庸县马上提调守备，带着几百官兵赶到出事地点。辛德刚辛德鹏一看官人来了，后来跟着不少老百姓，有点害怕了。哥哥兄弟，方锦扯呼，这是黑话，方锦对咱形势不利，扯呼是跑，就这么的他们都跑了。那么大和尚一看官兵来了，自己也没必要去追去了， 赶紧把大铲放下，转身看了看东方夫人，再看东方夫人流血过多呀，一命呜呼，早死多时了。和尚把眼闭上，弥陀佛，造孽造孽。再看孩子东方杰，手脚都凉了，心口窝这还多少一点热乎气儿，看来这孩子还有救。大和尚运用气功，然后又给这孩子吃了一粒再造丸。时间不大，东方杰就缓过来了。哎呦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哎呀！等他睁眼一看，发傻了。家人们过来了，少爷，少爷，你醒了，少爷，你怎么样？我娘的，那你快去看看去吧。夫人，他，东方杰就知道不好。等来到娘近前一看呢，伤口翻腾着，血流满地，面色苍白，早已死掉多时了。他扑在娘怀里的这种苦，哭的是死去活来。这时候官人到了，维护现场，人命关天呢，究竟怎么回事得调查清楚。等到这一看，只有尸体，了解情况，跟本地的乡民了解完了，记录在案，又跟东方夫人手下的人了解情况，这块一五一十报了案了。那么尽管报案了，当事人脱不了干系啊。抓差办案的头就说，我说老和尚对不起，我们也知道你是好人，你是拔刀相助，但是人命关天是吧，跟我们到官府走一趟，你得核实核实，另外这小少爷也得跟着，这个众位啊，当事人都得跟着啊，麻烦大家了。就这么样都带着金银线。金庸县一听这么大个事儿，我小小的七品芝麻官，哎呀，难以解决啊，又上报到南阳府。南阳府的知府翟九公，这翟九公也并非旁人，他本家的亲戚原来就是瓦岗知府金钱豹翟让，对瓦岗的人他非常偏爱，别看事过了多年了，升堂的一问，哦，才了解清楚，死者东方夫人是王伯党的夫人，这小孩是王伯党的儿子，姓他娘的姓。一问老和尚，老和尚说没我的事儿，我是路过此地，正好遇上，故此拔刀相助。啪啪啪，审清问明，赶紧撒下飞天火票，捉拿凶手，捉拿新德刚、新德鹏，撒下骸骨公文去了。一面开始收尸，翟九公拨些钱来给东方夫人装裹起来，然后就埋在山沟，堆了坟头。东方杰哭着处理后事，但是这孩子哭的太过分了，小小的心灵受了强大的刺激，故此俩眼睛留下病了，哭着哭着眼睛一翻个，光剩白眼珠了，没有黑眼仁。这知府翟九公一看，小小年纪成了盲人，这太可惜了，就求这老和尚，我大师父，看您这意思，您是有道行的人呐。你说怎么办？现在这个孩子太苦了，没爹没娘，干脆本府做主，这孩子就拜你为师吧，你大发慈悲把孩子带走，需要多少钱由我这出，您看怎么样？大和尚一听，得，本来闲着没事儿上这儿来访古探幽，到这儿来溜达来了，没想遇上这个事儿。哎，好吧， 就这样点头答应了。翟九公给拿的钱，一切后事处理完了，老和尚领着东方杰先回到他们家。你说有娘在的是一家人家，娘也不在了，这么小孩要走，房产地业怎么办呢？开始变卖吧，房子也卖了，地也卖了，然后把佣人遣散，带着所有的积蓄，跟着老和尚回了香山大白云寺。这和尚出家在香山大白云寺，直接把东方杰领回去了。到这儿呢，这大和尚一琢磨，得给孩子治眼睛啊，这是至关重要的，请了不少的名医，看了不少的医书，根据自己的本事三路加工，终于给孩子眼睛治好了，但是没有彻底的好。有时候他一着急一难过一上火，灯儿眼睛就转，变成白眼珠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可有时候吧嗒，又跟正常人眼睛一样了。那么时间长了呢，东方杰就能控制自己的眼睛，叫他看不见就看不见，叫他看得见就看得见，一瞪眼变成白眼珠，一瞪眼又变成正常的眼睛。哎，老何你看这也行，这孩子真是个怪人呐、干脆给你送个绰号叫古墓怪人吧。简短就说，东方杰在大白云寺一住就是十几年的光景了。这十几年跟着老师在一起切磋技艺，老和尚把本身的能耐全都传授给他，这么一标榜的学，他这个功夫突飞猛进啊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履平地，马上步下无一不能，也读了不少的兵书，师徒二人相依为命。后来过了30岁了，这天爷俩谈心，老和尚就说，徒儿啊，我看见了，你呀不适合出家，你年纪还轻，应当为国家出力报效，你要出了家就废了。另外孩子你还没看见吗？出家人最清苦不过呀，难熬啊。说一般的人受了点刺激，受了点打击，万念俱灰，哎，我出家了，那是一时一刻呀，等长了谁也受不了。孩子，你志在四方，名门之后将门虎子，你要在这就把你坑了，以为师的意思，你下山去吧，为国家出力报效。哪知道东方杰跪下了，放声痛哭，师父，我已经万念俱灰了，我父母都不在了，而且都死得那么惨，我从小就饱尝到人生的酸甜苦辣，争名夺利有什么意思？我爹如何呀，叱咤风云，到头来死在乱箭之下，我娘如何呀，惨死在刀下，人生太没有意思了，我愿意终身出家服侍老师。师父您别劝我，我决心出家。老和尚怎么劝东方杰也不听。好吧，即使这样，这也是缘分啊，说明你跟佛门有缘，既然决心皈依佛门，挑良辰宅吉日，为师就给你剃度吧。剃度啊，把头发全剃了，变成秃瓢，还得受戒，那不是说着玩呢，得有一颗真心呐。后来东方杰按老师所说，剃度受了戒，正式成为僧人。那么僧人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了。 每天早晚三朝拜，是佛前一炷香。本来呢，东方杰就想跟老师在大白云寺一待，这一辈子哪儿也不去，可哪知道出岔了。老师年纪太大，因为有点病，圆寂了。圆寂就是死了。师父一死，全寺举哀。这还不说，又调了一个新当家的。这个新当家的，别看是出家人，挺不如东西，挑三拣四。原来这帮人，他谁也看着不顺眼，尤其知道东方杰是原来老当家的爱徒，他更看着不顺眼，打过来骂过去，怎么的也合不到一块儿。东方杰一看，算了吧，那我就不在这儿了，哪儿我不能去啊？就离开大白云寺，云游四方，就成了个行脚的僧人，带着衣钵戒牒，扛着方便连环铲，走哪吃哪，见庙就拜庙，走到哪就挂单。当然还有个心愿他未了，别看出了家了，他想着这些年那杀人的凶手辛德刚、辛德鹏始终没听他下落，很可能官府没把他们逮着，不把杀人的凶手抓住，不把他们宰了，我这口气我出不来，我怎么也得给我娘报仇啊。他藏在心里的秘密跟谁也没讲，这次借着游方为名，便走黄河两岸寻找凶手，无奈烟空信鸟，怎么也就没找着。这次来到西山铁佛寺，到这挂了单子。他白天睡觉是什么意思？养精神。晚上出去溜达干嘛呀？寻找凶手啊。他这话能跟旁人说吗？所以旁人就看着他不顺眼，心说你什么出家人，一不烧香拜佛，二不诵经，你天天睡懒觉，晚上还夜不归宿，他们哪知道这些秘密。再说了，白天他听和尚们跟他讲，说这两天呢，咱这个庙里要出事，你哪儿都别去，你就老实在屋睡觉，最好睡上个三天两日的啊！你要一探头非出事不可。那小和尚就向他泄密了，他问什么事儿？说这块是谈判的地方，唐营来了许多大官，跟这个金锁关的大官双方会谈，我们看这意思，会谈是假的，恐怕厮杀是真的，谁沾上就掉一溜皮，反正我也不敢多说，因为咱不了解内情。东方杰一听，什么？唐朝来了大官，带队的是鲁国公程咬金和尉迟宝林，这尉迟宝林我不认得，程咬金我可听说过，那是我爹王伯党过命的好朋友啊，家柳楼磕头的八兄弟，他是老四，我爹是老七呀、啊。我早就听我娘说过，哎呀，闹了半天我程老伯来了，我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呀、啊？尽管自己的事儿还没办完，但是关系不同一般，所以得管这当闲事儿。结果出了事儿，咱没说嘛。程咬金把印盒拿过来，要掀这盖儿，那里边藏着三支弩箭。老程不知道，真要掀开印盒的盖儿，程咬金的命就没了。东方杰在窗户外的看得真真的，啊，怎么办呢？抛进一片瓦来，用着瓦啪一声把印盒给打掉了。三支弩箭打飞，没伤着程咬金，这是一。第二，当程咬金摔倒在地，眼看被杀的时候，东方杰这才闯进房中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东方杰到了里边，是直奔这杀人的凶手涂占奎。涂占奎不了解东方杰什么人呢、啊？ 晃晃悠悠把刀捡起来，刚想伸手，哪知道寒光一闪，大铲就落下来，啪，把他的狗头砍落。涂占奎一死，涂占元有点发傻，哥，拎刀转身刚要走，被尉迟宝林这一宝剑在后心给扎上了，咔嚓这一宝剑，惨叫一声，死于非命。武国龙、武国虎一看，哎，三条计策全都落空了，那么剩下来的指着外头的军队了，哥们兄弟，屋里狭窄，施展不开，到院里头吧。领着亲兵卫队退到院里去了。那么大殿里头呢，就是程咬金自己的人了，脚下全是尸体呀。老程忙里抽闲，拉住东方杰的手，哎呦，师傅师傅，多谢你救命之恩，多谢你拔刀相助，没您啊，我们早死多时了。阿弥陀佛，老人家不必客气了，您是不认识我呀，提起我爹娘来您都认得。哦，那你爹娘是谁？我父亲就是永三郎王国党，我娘是东方玉梅呀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还怎么说呀？我爹是瓦岗山的五虎上将之一永三郎王八党，我娘是东方玉梅，我是他儿，我叫东方杰，本来应当叫王杰，因为很多的事情我随了我娘的姓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哎呀，我的儿嘞，程咬金热心肠啊，搂住东方杰放声痛哭啊，我的儿哎，见着你我就想起你爹娘来了，孩子你怎么怎么出家了？哎呀，老人家要提起来这话就长了，现在不是讲这些往事的时候，还是逃出虎口为主啊。
对，
你算说着了，要这么的，保证的往外闯。东方杰说：“您放心，我在前面开路，老人家在后边，指定怎能逃出西山。”就这么的，领着人冲出大殿，在院里展开了肉搏，从院里又打到街上，又打到山沟，两军混战了。毕竟人家金锁关的人占着优势，程咬金和宝林只带了3000人，虽然说能征惯战，但是被人家堵在山沟里头，有能力施展不出来。东方杰也有本事，宝林也不白给，那但分怎么打呀？人家以多取胜啊，你杀10个上了100，杀100上了1000，你人毕竟是精力有限的。老程一看这形势对自己是越来越不利了，完了，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呀，看来倒霉倒我身上了。我主张谈判，我要不来有多好，我对不起皇上，对不起各位英雄啊。这三班的正在这时，就听见炮响3声，援兵来到。